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29号星期二。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想要提升北约战力，派6架咆哮者电子战机到德国。
俄罗斯富豪和乌克兰谈判代表怀疑遭下毒，为俄乌和谈蒙上一层阴影。
拜登说，不收回普京不能继续掌权的言论。
美国竞争法在参议院通过，将和众议院进行最后协商。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防部28号表示，将派出6架美国海军 EA-18G 咆哮者电子作战机到德国，以强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力。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说， EA-18G 咆哮者电战机不会被部署用于对付在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部队。科比说，将有240名海军随这批电战机一起前往德国。在当天公布的预算案中，白宫公布斥资69亿美元来协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并为北约成员国提供支持。美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加强了对乌克兰的援助，包括提供安全协助和人道援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促请北约国家把更多的武器送到乌克兰，包括先进的战机、导弹防御系统、战车、装甲车和反舰导弹。目前为止，美国已经排除把飞机或者其他大型武器系统送往乌克兰。美国总统拜登担心核武器对峙的风险，曾经警示美国，任何直接卷入乌克兰的冲突恐怕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下令限制美国介入的程度，以避免冲突升高。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西亚国家阿塞拜疆撕毁停火协议，入侵亲俄罗斯的阿尔扎赫共和国，进军纳卡地区。为此，阿尔扎赫总统阿鲁丘尼扬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求援，而俄军昨天也有所动作。阿塞拜疆跟亲俄的亚美尼亚和阿尔扎赫2年前在纳卡地区大动干戈，直到俄罗斯介入后，三方才签下停火协议。不过，近日阿塞拜疆撕毁协议入侵纳卡地区，还在阿尔扎赫的法鲁赫村插上国旗。阿尔扎赫总统阿鲁丘尼扬26号亲自写信给普京，说境内的军备数量不足，无法抵挡阿塞拜疆，要求俄方增派维和部队和军备。俄罗斯维和部队今天在 Telegram 上说，俄方已经重新控制法鲁赫村，并决定动用后备役阻止阿塞拜疆推进。俄罗斯27号曾经宣布阿塞拜疆已经撤军，但随后遭到阿塞拜疆国防部的反驳，并强调纳卡地区是阿塞拜疆的实质领土，该撤出的是亚美尼亚和阿尔扎赫的军队。
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公布，截止到美东时间3月28号下午3点的各地最新战况，俄军在东北部和南部战线的进攻仍然停滞不前，对于东南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占领持续进行。战争研究所推估，俄罗斯4月1号将展开陆军预备役征兵，在短期内难以达到战备标准，俄军可能部署在乌克兰的储备兵力正在逐渐的耗尽。另外，据 CNN 报道，马里乌波尔市长波成科28号说，马里乌波尔基本上已经被俄军控制。英国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研究员沃特林指出，马里乌波尔可能马上就会陷落，进而导致东部乌军陷入危机。不过，沃特林也指出，在首都保卫战方面，乌军反攻拿下基辅以北的小城伊尔平，这显示出北部战区俄乌双方在士气、装备和补给方面存在差距。沃特林说，北部俄军没有能够补充弹药的地方，无疑处在相当弱势的状况。
美国军事媒体指出，针对即将在今年夏天举行的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美国海军已经跟几个参演的盟国达成协议，预计将会回归2018年的规模，但维持2020年 COVID-19 的防疫模式。据美国国防新闻周刊报道，美国海军第三舰队本周在夏威夷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主持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的联合审查会议，同来自27个国家大约1000名人员针对演习的细节进行审查。这次联合演习将包括反潜、反水面战、两栖作战、地面演习以及实弹射击。 也将包含人道救援演练，借此强化参演盟国的作业互通性。预定将在今年7月到8月在夏威夷及其周边地区举行。据了解，美国众议院通过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法案中建议美国国防部应该邀请台湾参加2022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但是美方并没有明言是否邀请台湾参加，而台湾国防部则透露，只要有助于区域和平及人道援助的各项操演，在任务许可下将积极争取。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埃利耶摩今天说，美国和盟国计划持续加重针对俄罗斯的经济施压，最新一波制裁将锁定对俄军侵略行动至关重要的多个产业，其中包括相关供应链。埃利耶摩正在欧洲访问，和盟友商讨如何强化并执行对俄国的制裁。自从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西方国家实施的制裁包括冻结俄国中央银行外汇资产，禁止与俄国主要银行和精英阶层进行强势货币交易，限制先进半导体和其他技术出口等。埃利耶摩先前曾说，这些措施已经导致俄罗斯陷入金融危机。他把制裁的成果归功于各方的努力，以及民主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的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当时各国合作设立了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等国际组织。他指出，为了让经济制裁发挥效力，相关措施必须经过审慎评估，各方应当避免单独采取行动，而且制裁措施必须结合明确的政策目标，以利于在目标达成后解除相关制裁。
中国本周开始在重要的金融和制造业中心的上海实施全市封锁，恐怕进一步打乱全球供应链和减少对能源的需求。上海执行的两阶段封控包括从28号早上5点封控浦东新区4天，接着从4月1号开始封控浦西区4天。丹麦海运业巨头马士基集团说，上海封城将严重冲击货车运送服务，提高运输成本。路透社报道，全球第二大货柜运输公司马士基28号对客户发布报告说，由于上海的浦东和浦西将在4月5号前轮流全面封控，进出上海的货车运送服务将受到严重冲击，幅度达到三成。报告还提到，上海仓库将关闭到4月1号。美国货运仓储公司 Seco 物流则说，临近上海的浙江省工厂会选择从宁波的港口出货，而不是上海，而且预期空运费率从现在开始将大幅提升。中国正在对抗继2020年初第一波疫情后最大量的 COVID-19 确诊潮。长春、深圳等其他制造业出口重镇本月宣布封城，船只在中国的重要港口外大排长龙。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竞争法在参议院通过，将和众议院进入最后协商，欢迎您继续收听。
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日前再次延长 SpaceX 星舰轨道飞行的环境审查时间，这项评估此前计划在2月底完成，后来推迟到3月28号，现在延长到4月29号。 SpaceX 正在开发的下一代完全可以重复使用的运输系统星舰，要把人类和货物运往月球、火星和其他深空目的地。日本亿万富翁前泽有作已经预定了星舰的绕月之旅，这趟行程最早明年发射。马斯克最近在社交媒体上透露，星舰有望5月份开展首次轨道飞行测试。星舰计划从德州的博卡奇卡起飞，而星舰在这里的轨道飞行要获得 FAA 的发射许可，就必须进行环境审查。据路透社报道，FAA 正在审查 SpaceX 在德州的扩建计划是否会对这个地区的环境造成重大影响，包括附近的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因此必须进行更广泛的研究，然后才能批准 SpaceX 在博卡奇卡的火箭生产设施和发射场的扩大运营。
台积电和三星电子日前敦促美国政府允许外国公司参与520亿美元的半导体投资和补贴计划。上个月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其中包括520亿美元的半导体投资和补贴计划，以扩大美国本土芯片工厂的建设，提升市场竞争力。作为全球最大的两家芯片代工厂商，台积电和三星电子都计划斥资几十亿美元在美国建设新的尖端工厂。台积电说，美国不应该试图复制现有的供应链，而应当专注于开发先进技术来提高竞争力。此外，台积电还呼吁美国改革移民政策，以吸引外国人才来帮助推动创新。同样，三星电子也支持台积电的这一呼吁。三星电子说，美国政府应该确保所有符合条件的公司，无论来自哪个国家，都可以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争取这项补贴计划。
上海疫情导致城市封控加剧，特斯拉上海工厂本周将会暂停当地工厂的生产。华尔街日报的知情人士说，特斯拉已经告诉员工和供应商，本周一到周四将会停止生产。这家工厂位于上海浦东，有很多工人的上海居住地可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封锁，目前的生产状况仍然不明朗，也不知道停产活动最终会持续多长时间。在此前不久，特斯拉的上海工厂刚刚因为疫情防控措施停产了两天，这导致至少4000多辆汽车的生产受到影响。也是在最近，特斯拉在欧洲启动了第一轮生产，企业在德国柏林的第三座超级工厂正式开始运营。在几周后，特斯拉也准备启动德州奥斯汀的第四座超级工厂，这意味着特斯拉将会有在美欧多地建立更多的生产。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国会参议院周一通过一项目的在于提升美国竞争力、同北京进行抗衡的重大技术投资法案。这项法案被视为国会在对抗中共扩张上往前迈进的重大一步。请听报道。
周一傍晚，参议院以68票赞成、28票反对，通过了经过参议院修改的美国竞争法。法案接下来将送回众议院展开协商会议，并再次进行表决。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这部法案所有的条文内容主要包含两个重点，包括创造更多美国就业和降低美国家庭成本。舒默表示，如果生效，他相信这部法案将会是第117届国会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他预计协商会议将在本周展开。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参议院通过法案后发表书面声明，赞扬国会的行动。他在声明中表示，参议院今天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实现总统的愿景，也就是强化我们的供应链，在美国制造更多产品，并在未来几十年里击败北京和世界其他地区。参议院去年六月在两党支持下通过了长达2000多页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这部法案被视为是国会为大力投资美国技术产业和强化供应链的重大议案。根据内容，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将耗资2500亿美元注入科技研发，为与中国在技术领域的全面抗衡做准备。法案在通过参议院后一直在众议院处于停摆状态，直到今年一月，众议院宣布提出该院会版本的类似法案。这份内容近3000页的美国竞争法目标同样为加强美国国内供应链、先进技术研发和科学研究，为提升美国竞争力在全球领域与北京抗衡。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领袖周一致函国会两党领袖，呼吁两院协商会议小组在法案最终文本中能保留现有涉及中国人权的条文内容。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乌克兰和俄罗斯准备周二在土耳其进行谈判，乌克兰几座城市在谈判前夕遭到导弹袭击。另外，为俄乌和谈奔走的俄罗斯富豪阿布拉莫维奇月初疑似遭人下毒，为俄乌谈判蒙上一层阴影。美国一名高层官员28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似乎不愿做出妥协以终止乌克兰战事。请听报道。
乌克兰将和俄罗斯在土耳其举行最新一轮和平谈判， 就在谈判之前，据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导弹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哈尔科夫、卢茨克、里夫内和日托米尔。俄军继续试图从东面和西北面向基辅推进，寻求控制关键道路。与此同时，俄罗斯谈判代表和乌克兰代表团先后在周一晚间到达伊斯坦布尔，准备将在周二上午进行的停火谈判。正当外界高度关注两国谈判进度时，《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俄罗斯寡头兼亿万富翁阿布洛莫维奇和至少两名乌克兰代表团高级成员月初曾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开会后出现疑似中毒的症状，包括眼睛红痛流泪，脸部和手部的皮肤剥落。阿布洛莫维奇更一度失明几个小时。阿布洛莫维奇的发言人28号证实他中毒，但拒绝透露其他与会人士的情况，也没有多谈下毒事件的源头可能是什么。不过有西方专家指出，无法肯定症状是否是由生化武器造成的，但是曾经和阿布洛莫维奇会面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没有出现症状。此外，有美国官员说，情报高度表明相关病症是由环境引起的，而不是中毒。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愿意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与俄罗斯和平谈判中立国地位事宜。他认为，只有和俄罗斯领导人面对面的会谈才能结束战争。然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接受塞尔维亚媒体访问时说，两位领导人之间的会面只有在乌俄双方在关键议题上接近达成协议才会发生。而关于双方新一轮在土耳其伊斯坦堡的谈判，拉夫罗夫希望见到谈判能有成果。美国一名高层官员28号则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似乎不愿做出妥协来终止乌克兰战争。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拜登总统近日说，俄国总统普京不应该继续执政。他周一解释说，他是表达内心的正义怒火，不是政策改变宣誓。他重申普京不应该继续执政，并驳斥他的发言可能让形势恶化。请听报道。
上周六3月26号，拜登在波兰华沙发表演说时提到普京。拜登在演说结尾时说，看在上帝的份上，这个人不能继续掌权了。当天早些时候，拜登称普京是屠夫。白宫随后发表声明说，总统的意思是普京不可以对其邻国或区域行使权力。总统不是在谈论普京在俄罗斯的权力或者政权变更。拜登在周一的记者会上说，他不收回任何言论。他补充说，自己周六的言论是在表达对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的愤怒，并不是说美国政策有什么变化。拜登说，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卷入与俄罗斯的战争或者核战争。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我是在表达自己对普京所作所为的愤慨。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的数月间，拜登和普京曾进行过多次双边会谈，但2月24日乌克兰战争爆发至今，两人未曾进行过对话。当被问及是否会再次与普京会面时，拜登说，这要看普京想谈什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曾表示，美国并不寻求在俄罗斯发生政权更替。布林肯3月27号说，我们多次表示，我们不寻求在俄罗斯发生政权更替，那取决于俄罗斯人民。乌克兰战争爆发至今，俄罗斯在乌克兰对平民进行攻击。拜登和美国其他官员以及世界多国元首纷纷谴责，认为这些行为涉及战争罪，并支持国际社会对战争罪的问题进行持续调查。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2023年预算增加款项对抗中俄，加征富人税。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 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3月29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防止朝鲜进一步挑衅，美日韩参谋长夏威夷会谈；
美国和菲律宾举行大规模军演，标志着共同防御重回正轨；
拜登2023年预算增加款项对抗中俄，加征富人税；
暴风雪导致滨州高速公路40辆车连环相撞，20人送医。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在美国和欧洲盟友联手对俄罗斯实施一系列的制裁，以回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地时间3月23号宣布，跟所有不友好的国家改用卢布结算天然气交易之后，俄罗斯央行、政府和占欧洲天然气进口量40%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按要求将在3月31号前向政府提交用卢布支付天然气的建议。普京当天还说，如果欧洲国家拒绝以俄罗斯货币付款，俄罗斯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俄罗斯3月28号表示，他不会向欧洲免费供应天然气。德国能源部长罗伯特·哈贝克昨天跟同行会议后说，七国集团的同行们拒绝了普京总统对于不友好国家用卢布支付俄罗斯天然气的要求。欧盟的目标是在今年把他们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减少2/3，并在2027年之前停止进口俄罗斯的化石燃料。去年俄罗斯对欧盟的天然气出口量约为1550亿立方米。美国25号说，将努力在今年向欧盟供应150亿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9号说，美国、日本、韩国三国的参谋长30号将在夏威夷举行会谈，讨论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安全和稳定。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声明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长山崎幸二和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议长袁仁哲将在夏威夷时间30号下午4点举行三边参谋长会议。这次会议就在朝鲜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不久后举行。美日韩三方强烈谴责朝鲜进行武力示威，并表明将共同应对朝鲜问题的意志，预计三方将会在会上讨论朝鲜进一步发起挑衅的可能性，并就应对方案进行探讨。声明指出，袁仁哲还将在夏威夷和美军高阶军官会面，包括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上将，就深化双边联盟进行会谈。美日韩参谋总长上次会面是在去年4月，当时他们参加了阿奎利诺接任印太司令的就职典礼。
拜登总统3月21号罕见发布警告，说莫斯科可能发动网络攻击。美国国防部负责网络安全政策的副助理部长欧阳软28号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讨论会上说，我们非常担心俄罗斯针对美国网络的活动可能会增加。就在华盛顿对克里姆林宫可能向美国发动的网络入侵严阵以待之际，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Checkpoint 软件技术公司21号发表报告说，自从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针对北约国家的来自中国 IP 地址的网络攻击数量大幅增加。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负责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研究的副总裁卡拉法诺说，中共黑客发动对欧洲国家的袭击可能是在支援俄罗斯。美国的反制工具可能包括网络回击之外的多种选项。在乌克兰战争的阴影下，美俄关系随着普京提高核威慑的调门进入更为紧张的态势。华尔街日报3月25号报道说，在极端情况下，美国甚至不会排除核选项作为对外国网络威胁的遏制手段。
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东北方的81号洲际公路，当地时间周一上午大约10点半发生大规模连环车祸事故。由于当地正好在下暴风雪，现场的情况混乱。有卷入车祸的民众说，当时因为风雪强烈，能见度极低，因此选择把车停靠在路边，不料后面的车辆并没有减速，而是和前面的车辆追撞，其他更后面的车辆也陆续卷入连环车祸中。据说现场情况非常混乱，除了有车辆互相撞击，也有车辆撞上高速公路的标志，有些车辆则是冒烟或者是起火，甚至还有车辆发出爆炸声响。 据说有三辆送货的卡车和一些小型车辆起火，司机只能下车远离那里，等待救援到达。据 CNN、CBS 等媒体的消息指出，卷入追撞的车辆大约有40到60辆，目前传出有至少3人死亡，并有大约20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虽然详情仍有待确认，但斯古吉尔郡验尸官莫伊兰指出，由于现场有车辆起火，加上搜索还在进行，预估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
以色列外交部长拉皮德28号主持同埃及等4个阿拉伯国家外长召开的空前会议。他说，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国家深化结盟关系，能够威吓和震慑伊朗。这场会议在以色列的尼格夫沙漠举行，除了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摩洛哥、巴林和埃及等4国外长出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参加了会议。其中，阿联酋、摩洛哥和巴林在2020年和以色列建立了全面的外交关系，埃及则早在1979年便承认以色列。这场会议正值越来越多迹象显示，为了让2015年和伊朗协议复活的新协议即将产生，但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反对这份协议。在美国前总统川普的斡旋下，阿联酋和巴林在2020年跟以色列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建立外交关系。之后，摩洛哥也依据川普斡旋的另一份协议跟以色列恢复了外交关系。尽管亚伯拉罕协议是美国前政府协调的成果，但布林肯也表达强力支持。不过，他当天出席会议时提醒，这类协议无法取代建构以巴和平。
洪都拉斯前总统叶南德兹被控协助毒品贩运，最高法院28号批准引渡到美国受审。法新社报道，洪都拉斯司法机构发言人杜华德说，一位法官3月16号决定同意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出的引渡要求后，最高法院28号驳回了53岁的叶南德兹的上诉。叶南德兹如果遭到定罪，可能被处以终身监禁。他曾经担任议员的弟弟东尼·叶南德兹，去年3月份已经因为毒品贩运在美国被判终身监禁。纽约检方是在审讯东尼期间发现叶南德兹涉案。叶南德兹在2014到2022年担任洪都拉斯总统，他被控从2004年起协助把大约500吨主要来自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毒品经洪都拉斯运到美国。美国检方指控叶南德兹收取毒贩几百万美元的保护费，包括向墨西哥大毒枭古兹曼收钱。叶南德兹面临3项指控，分别是共谋把管制毒品进口到美国，使用或持有包括机枪在内的枪械，共谋使用或持有枪械。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2023年预算增加款项对抗中俄，加征富人税，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惠普公司昨天宣布，将以17亿美元的现金收购音频和视频产品厂商 Poly。惠普将以每股40美元的现金收购 Poly， 包括 Poly 的净债务在内。这笔交易为 Poly 估值约33亿美元的企业价值。惠普说，这次收购进一步强化惠普的混合办公解决方案，支持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增长。混合办公模式的兴起推动了对支持跨家庭和办公室环境无缝协作技术的持续需求。成立于2019年的 Poly 总部在加州圣荷西，提供视频会议解决方案、摄像头、耳机、语音和软件领域的服务。交易完成后，惠普和 Poly 将提供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体验，提高工作效率。这笔交易预计在今年年底完成。
特斯拉28号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提交备案文件，宣称已经向公司股东提出拆股的请求，以便以新增股票的形式向股东支付股息。股票股息是指以额外的公司股份而不是现金形式支付给股东股息，这些股息不会影响公司的价值，但会稀释公司的股价。如果按照1:6的比例拆股，持有一般特斯拉股票的股东将获得额外5股股票作为股息。此举受到股东的欢迎。 拆股消息传出后，特斯拉股价收盘时上涨超过 8%。 特斯拉今年股东大会的日期还没有确定，届时公司股东将对这项计划进行投票。特斯拉上次拆股是在2020年8月，当时股价大约1373美元，按1:5拆分。自那以来，特斯拉股票已经重新上涨到1000美元以上。
周一，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科学家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关于一种天然真菌的研究，可以对抗茶色蜂蚁。蜂蚁是一种来自南美分泌蚁酸的昆虫，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蔓延到了美国东南部。在它们入侵的地方，它们对房屋造成破坏，赶走本地物种，能够造成被入侵地域灾难性的生态后果。科学家们首先在佛罗里达的茶色蜂蚁身上发现了这种真菌，似乎会缩短工蚁的寿命。这种真菌似乎只感染蜂蚁，可以导致蚁群的崩溃。科学家们把感染真菌的蜂蚁引入被蜂蚁入侵的一个德州公园，用热狗作为诱饵，使这些蚂蚁种群混合在一起。真菌传播并消灭了蚂蚁，使公园里的本地物种可以安全返回。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总统周一向国会提交规模5.8万亿美元的2023财政年度预算案，呼吁提高军事支出和进一步援助乌克兰，同时将对富人和企业加税，以缓解联邦赤字。拜登政府另外提出一项补充税，确保符合15%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请听报道。
拜登政府正在为今年10月1号开始的2023财年寻求813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当中的部分经费专门用来对抗中国和俄罗斯，并且协助乌克兰，另外也将针对朝鲜和伊朗，并确保美国在全球能坚守盟友和伙伴们的承诺。这份预算还包括了170亿美元用于司法部的执法工作，其中的17亿美元用于打击枪支走私，并为美国法警和联邦调查局应对暴力犯罪提供资金。另外，将针对管控新冠疫情和应对未来大流行病有更多的投资，也提供320亿美元打击犯罪并增加警力。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夏兰达扬说，通过这个预算案，预计能在未来10年进一步降低赤字达3600亿美元。新投资的开销将通过经济成长以及税务改革来获得收支平衡，包括确保企业和最富有的人公平赋税，以及对美国顶端0.01%的亿万富翁征收新的最低所得税。他强调，收入低于40万美元的美国民众的税不会增加。这份预算的一部分称为建设更好美国，将投资在美国人本身，包括精神健康、打击鸦片药物滥用、支持退伍军人、加快癌症疗法研究、创造工作、改进公共健康基础建设、对抗气候危机、促进美国经济中的公平和机会。在公共卫生投资方面，将提供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99亿美元，这比去年增加了 30%。 将扩展疫苗接种计划，投资公共卫生基础建设以及现代化医疗资料系统，并且将继续打击新冠疫情。白宫说，本预算案没有包括国会正在审议的重建美好法案当中对美国未来的投资项目以及进一步减少赤字的设计。白宫呼吁这份预算案获得国会批准，同时也希望国会能尽快通过重建美好法案。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从28号开始，美国和菲律宾将在菲律宾群岛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外界认为，这标志着两国在有争议性的南海地区加强国防关系，应对可能出现的紧张局势。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和菲律宾举行这场名为“肩并肩，巴里卡丹”的年度演习，预计将从3月28号持续到4月10号。双方参加军演的将近9000名士兵、海军、海军陆战队、空军以及陆军部队，其中包括5100名美国军事人员。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出的通知说，演习重点是海上安全、两栖作战、实弹训练、城市作战、 航空作战、反恐以及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工作。菲律宾参谋长森迪诺周一在马尼拉的开幕式上表示，这次规模很大的肩并肩军演反映了两国之间的牢固关系。美军陆战队第三师司令杰伊·巴杰伦则表示，美国军队和菲律宾武装部队将共同训练，以扩大和提高共享的战术、技术和程序，加强我们对现实世界挑战的准备和应对能力，而我们的联盟仍是印太地区力量和稳定的关键来源。据日经新闻周一引用马尼拉德拉萨大学国际研究教授德卡斯特罗的话说，今年的全面军演表明，美国和菲律宾的防务联盟已经重回正轨。巴里卡丹于1991年首次举行，是菲律宾与美国每年的例行军演，基础是两国在1951年前订的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承诺美国和菲律宾在受到攻击时提供援助，但2020年由于疫情而被迫取消。2021年度的军演规模也大幅缩小，直到今年的军演具备了前所未有的空前规模。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